讨论的第十案，请翻到总列码第101页，是有关用于监测血管内压力以及心输出量的爱德华精准感应器纳入健保给付案，说明是依据112年4月份特裁专家会议结论办理。本案特裁是为新式的进阶血液动力学以及连续性血压监测感应器，需搭配特定的爱德华监测仪使用，具有主机专一性。厂商是表示呢，本案特裁另外具有3个新的参数，可以在病人发生低血压前提供预警的功能，以及显著的降低术中的低血压产生，建议是以新功能来纳入健保给付。查目前健保给付类似的功能是佛威克感应组，支付点数为6138点，未定有给付规定，111年的申报量为44000多组。那经提112年4月的专家会议来讨论，那与会的台湾麻醉医学会、台湾急救加护医学会、台湾急诊医学会以及台湾胸腔及重症医学会代表，他们是表示呢，本案特裁原理是与健保收载的类似功能产品爱德华佛罗威克感应组相似，但在资料传输方面有差异，也就是内建晶片是不同的。除了提供现有的血液动力学的监测功能外，新的参数可以提早预测手术中低血压的产生，帮助临床医护人员及早做判断及处置，提升病人的安全性，是目前所有血液动力学的监测器无法提供的创新功能，建议纳入健保给付，使用在监测急重症或者是严重创伤可能需要手术的病患。那经与会专家讨论，他的共识是以功能改善来纳入健保给付。在建议给付支付点数方面呢，是按照厂商提供多篇的文献，是较传统监测可以有效的降低低血压病人术后综合并发症以及住院的时间。原建议是依照支付标准的第52-2条第一项第3款第一目、第二目以及第五目，以更具临床有效性，对病人更具安全性，以及能明显减少医疗或药品费用支出，并依现在健保近似的功能压力监测感应组的支付点数6138点加计范围不超过40%原则来与厂商沟通。在建议的给付规定方面，一是限急诊病人或者是住院需进行手术且麻醉风险等级 ASA 大于等于3的病人；二是使用每次使用是一组为原则，在使用量预估部分是9290组。那健保署将上述的会议结论通知了爱德华公司初核意见，即与该公司沟通，表示为加惠病人早日使用新式的感应器，同意是以近乎成本价格8593点，也就是加计40%纳入健保给付。在预估使用量部分，是参考学会意见以及健保的统计数据，是以健保给付的佛罗威感应组手术案件数的20%及急诊案件数合并计算，预估年使用量约9290组。在财务预估方面，推估是年增加约2281万点。拟办本案经讨论，如获同意，拟依本次会议的决议纳入健保给付，并依程序办理，暂予公告实施。以上。
好，我们两位专家哈，代表麻醉医学会的钱坤哈，还有这个急诊医学会的施宏来请表示意见。
这个我们麻醉医学会是觉得说，这样子使用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在主要是在手术中可以降低这个病人低血压的这个事件，还有他这个低血压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在对病人的这个安全性上面应该是没有问题，也是可以降低这个术后的这个住院天数跟这个 AKI 发生的这个机会啊。这个在 evidence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术中低血压上面我们可以有不少的文献上面已经有看到这样记录这样的报道，但是因为这个时间上可能还没有很久，所以它 case number 还没有到非常大，但是在两个主要期刊，在一个 JAMA 就另外在麻醉学上面的 CSR 上面有看到对这个 IOH 的就术中低血压这个 evidence 是相当足够的。那另外在 AKI 跟这个Hospital stay 的这个时间上的缩短上面也是有明显的 evidence 的证明。那在临床上面，我们使用上的经验也是可以发现是支持这样子的。
好，谢谢。
那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那我代表急诊医学会发言。那我们知道说，病人一旦产生低血压的时候，它其实会影响到多重的器官，那它所造成之后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支出以及住院的天数可能都会延长。那病人哦，基本上什么时候会发生低血压，就是在急重症的病人，或者是我们刚才麻醉科所讲开刀的病人，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连续性的监测。那这个新的爱德华这个精准感测器，它除了我们传统的监测之外，其实它有一个新的 AI 的功能，可以预测低血压的发生。好，那后面他们还有搭配的就是一个 RoadCheck， 就是我们可以快速去发掘病人这个低血压产生的原因，然后迅速去解决。好，那这一块我想对临床病人是有相当的注意啊。那对后端的一些医疗费用嘛，吼，根据这些文件就他也明白指出，常见可能会产生一些所谓的 AKI 啊，吼，哎，那如果休克产生 AKI， 或者是心脏血管的问题，后端起肾还是心脏的处理花费其实会更大，哦，所以急诊医学会基本上是支持，比如说这个爱德华精准感器可以用在一些急重症还有那个麻醉风险比较高的病人以上。
好，谢谢大家。好，我想这是一个新的感测器。好，这个测的就是资料嘛，提供一个新的资料，可以预测这个低血压才会发生，提早预防。好，那所以呢，好的医疗就是最便宜的医疗。好，虽然即使是要多几步这个，好，这个因为用功能改善的方式，好，刚刚列出来，这个绿林临床的有效性，好，对病人安安全性跟明显减少医疗的费用，好，增加比原来的几步的增加40%，即使是这样子，好。这个价钱哦，还是比那个厂商所期望的价钱要低很多了哈。那不晓得大家还是最重要的是几步规定，还是把几步规定拿出来讲？好，几步规定是就是有这个，这是的新增哈。本来是旧的监视器是没有任何的几步规定，所以有这样的几步规定，不晓得大家对几步规定有什么疑问？来，请益勇，你是麻醉科嘛？哈，麻醉科专家，所以。
第一个，我对于麻醉 ASA 确实这个是在什么 ASA 分类里面，它算是比较高的，案件人数也是比较少，是算比较危险的，所以这个我不满意啊。但是我只是对另外一个适应症急诊病人非常非常的宽松，太宽松了。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年轻的人，他是椎间盘hernia 卡住了。他是急诊的病人，然后开刀的时候进手术室也开刀，但他 ASA 可能不是三档，是两分档。因为年轻人他会有他的档，但是他是急诊病人，然后我就可以使用吗？
不是钱。
所以我认为说急诊病人是不是应该要更严格？比如说他是急诊的病人，然后后续他如果是急诊的病人，然后开刀了，那当然就是应该要符合麻醉科 ASA 的规定。或电击的病人或住院手术。OK， 那对不起，那我看错了，对不起。好，那我们理解，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两种病人他一定要手术嘛。一定要手术嘛？那而且这个手术变成 ASA， 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不愿意。谢谢，对不起啊，让他
们想。所以收回问题，不用再解释。好，如果是大家没有读，对这个或在急诊的或者是住院需要手术的这两个，而且但是麻醉风险就是 ASA， 因为 ASA 都是需要大医生。OK， 好，大家，如果是这个题目规定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对于预估的 case 还有价钱，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那这个案就照案通过。好，谢谢大家。来，现在是还没有到十点，我剩下五个案，应该是有机会在1:30，好，可以结束。那我们就继续哦。好，是第11案。